弟兄姐妹平安，感谢宗涵和敬拜团带领我们敬拜，也感谢师伯我们谢师。今天王牧师给我的任务是传福音，那么有些弟兄姐妹也邀请了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欢迎大家，谢谢弟兄姐妹的邀请，也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那今天有几位从特别是从宝听堡过来的来回要花3个小时啊，特别的欢迎你们。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大家一起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来做你的儿女。你的救恩超过我们一生所有的过犯，你的救恩高过我们一生的犯罪羞耻，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你接受我们进入爱子的国度，住在你的光明中，住在你的大爱中。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特别为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祷告，求你圣灵感动，让他们敞开心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来得到永远的生命，来接受你做生命的救主，一生由你做我们的依靠，做我们的力量，做我们的诗歌，做我们的喜乐。我们敬拜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在很久以前，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跟小梦找对象，那么为了要 impress 女朋友，就背了一些诗歌，其中一首诗呢是白岛的诗，叫回答。那其中有几段是这样的，这首诗呢在70年代末还有整个80年代都是很有名的一首其中是这么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了在那镀金的天空飘满了死者歪曲的倒影然后我这里有筛掉几段然后又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来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那么这首诗歌是代表那个时代有一批人开始起来拒绝被洗脑，要起来有独立的思考，要起来对一些教条发出疑问。那我们不谈政治，我们在这里不谈政治，我们只谈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呢，我请大家注意最后一句，最后一句，我不相信死无报应请问大家，你相信死无报应吗？圣经说人人都有死后且有审判，这里说到我不相信死无报应，你相信死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没了吗？前不久在拉斯维加斯枪杀案，凶手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很多的人被打死，这么多的人被杀害，他们的事业，他们的梦想被终止，他们的家庭失去了儿子或者是女儿，或者是年轻的小孩就失去了爸爸或者妈妈，或者配偶失去了另一方，弟兄姐妹也许就失去了其中的一个谢不灵。那么最后凶手开枪自杀，但是凶手杀了这么多人，难道他死了就没有报应吗？他死了就没了，就了了吗？人死如灯灭，一死了之，一死百了，死了就没了，一切都是唯物的，一切都是物质的，死无报应。我想我请大家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一下，你的良心过不过得去？如果是你的弟弟或者妹妹或者儿女在这场凶杀中被打死了，或者呢受伤成为残废了，你的良心会相信这个凶手一死百了，死无报应吗？我们知道日本鬼子侵略中国， 烧光、杀光、抢光，强奸妇女，把婴孩扔到空中，再用刺刀来接住。你觉得这些凶手们死无报应吗？难道这些凶手们、这些刽子手们能死如灯灭、死无报应吗？我们今天来看三个问题。第一，到底有没有神？如果没有神，如果是唯物的，那当然就死无报应了，作恶多端都没有关系。所以很多坏人都希望没有神呢，很多坏人都巴不得没有神，因为没有神他很多坏事他就可以放心去做了。到底有没有神？人能不能证明无神？第二点，圣经是真的吗？圣经真是神所默示的吗？第三点，耶稣是成了肉身来到地上做人吗？我们来看第一点，到底有没有神？人能不能证明无神？无神是可以证明的吗？无神是科学的吗？相信耶稣有神是迷信吗？1961年苏联的一个宇航员叫加林林啊，尤里格盖林啊，他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那苏联的媒体呢就报道说，加林林在太空并没有看到有什么神。那么看到这个报道之后，美国的一个牧师叫葛皮里，比利古兰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他就回应这个报道说，在莫斯科的郊外下了一场雨，那么以后呢，一个蚯蚓从泥土中爬出来，探出头来四围看了一下，看到没有人，他就回到洞里对他的同伴们说，我去外面看过了，没有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人不存在。一个人想要证明无神，他就必须要能够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包括所有的国家，包括所有的星球和整个太空才行。因为你飞到太空的这边，也许神在那边呢，你飞到那边了，也许神又到这边来了呢。你在苏联没有神，也许神在美国呢，你到美国来了，也许神又到欧洲去了呢。所以一个人想要证明无神，他就必须要无处不在。还有呢，一个人如果想要证明无神，他就必须要能够知道不同的空间里的事情，比方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还有临界。三度空间的事请问你都知道吗？四度空间的事你都知道吗？临界的事，这 spiritual world 你都知道吗？如果不知道怎么敢说没有神呢？所以一个人如果想要证明无神，他就必须无所不知才行。你怎么知道没有神呢？也许神100年以前来过呢，也许神再过100年才回来呢，也许神再过1000年才回来呢，那个时候你在哪里呢？所以一个人想要证明无神，他就必须长生不老。那我们把这几个条件摆在这里，一个人想要证明无神，他就必须无处不在、无所不知、长生不老。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就是神的定义，也就是说你要想证明无神，你就必须要变成神才行。你在证明无神的同时，你就把自己变成了神。所以为什么无神论的国家比较容易有个人崇拜？这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吗？无神论的国家反而有容易有个人崇拜，反而把人当成神来拜。所以我们这是结论说，人不能证明无神。一个人想要证明无神，他必须要把自己变成神才行。人证明无神，这个其实是自相矛盾的。我们来看太阳系啊，这个从太阳那边数过来，第三颗星是地球。这么奇妙巨大、井然有序、运行极其精密的太阳系，难道没有一位创造者吗？我们再来看银河系。那么这个太阳系在银河系中是在哪里呢？大家看这个下面正下方有一颗小小的黄点，那个小小的黄点就是太阳系。那么地球在那个小小的黄点里面，是跟灰尘差不多大的一个地球。那么人，你这个人在这个灰尘一样大地球上是看不到的。这个银河系有多大呢？这个太阳系绕着银河系的核心绕一圈要2.2亿年， 2.21年才能绕一圈，所以他绕完一圈之后，我们都在哪里了？这么渺小的人，怎么敢拍着胸脯说没有神？那么这个银河系如此的巨大，太阳系绕它一圈要2.21年，那么这个宇宙中像这样大的银河系有多少呢？有至少2000亿个星系，不是2000个，是2000亿个，这个是至少现在所知道的。那在这之外我们还看不到还不知道，所以说至少。那么宇宙的直径有多少呢？现在所知道的至少是5500亿光年。光年是什么意思呢？光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一秒钟走30万公里，走一年这个距离叫一光年。那么它是5500亿的光年，是现在所知道的。那到底有没有边呢？现在不知道宇宙有没有边，现在所知道起码有这么大。那如果宇宙没有边呢，就是无穷大了。现在能够观察到的星球有多少呢？超过10^24，就是一后面有24个零那么多。那么这么浩瀚巨大，浩瀚无边，奇妙运行，井然有序，极其精密的宇宙，难道没有一位创造者吗？这么渺小的人，怎么有资格说宇宙就没有一位神呢？这是我们的女友焦矮画的画，下面有他的签名，右下角。他有一位很好的老师，刘宁老师。那么你看到这样的一幅画，你就知道一定是有一位创作了这幅画。那么如果你看到这么美丽鲜花，这样美丽的鲜花，活生生的鲜花，难道不应该也有一位创造者吗？我们看到一块表，我们就知道是有人设计创造了这块表。那么我们的人体何等奇妙，它里面有无数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它里面的结构极其复杂，非常的精细，简直像一个小小的宇宙，每一个细胞都像一个小小的宇宙，那么的复杂，那么的精细。难道就没有一位创造者吗？我们看到一辆汽车，我们知道肯定是有人创造了这辆汽车。那么比汽车何止奇妙万倍的人，难道没有一位创造者？我们看到一个相机，我们知道有人设计创造了这个相机。那人的眼睛呢？人的眼睛比相机何止奇妙万倍呢？比方说这个刚才带我们唱诗的余仲海弟兄，他的眼睛可以像周庆成爱宋秋波。请问你们家的相机能够像你宋秋波吗？比方说这个建宗坐在中间，建宗弟兄他上了一天班很疲劳，他回家很劳累，然后呢他的太太建红就用温柔的眼睛看着他，在这温柔的眼神中传达了爱，传达了关心，传达了体贴。那么5秒钟之后，建宗弟兄就疲劳感消失，重新得力了。那你的相机能做到吗？你的相机看着你5秒钟，你能够疲劳消失，重新得力吗？所以如果相机有一位创造者，难道这么奇妙的眼睛反而就没有一位创造者吗？你能够相信吗？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想要证明无神，他必须要把自己变成神才有可能。人证明无神，这是自相矛盾的。无神论是不可能被证明的，无神论是不合理的，是违反常识的，是违反逻辑的，也是违反良心的。为什么是他违反良心呢？因为无神论说都是物质的，人死如灯灭，死后没有报应，这些鬼子们烧杀抢掠，这些财宝的刽子手们死无报应。我们的良心说我不相信死无报应。所以我们记得无神论是迷信，是不可能被证明的。那么我们已经看了第一点，到底有没有神，人能不能证明无神，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圣经是真的吗？圣经真是神所默示的吗？好，我们想，如果创造天地的神不愿意跟我们来往， 不愿意跟人来往。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住在这里是浪费时间，大家都回家去吧，大家都挺忙的，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呢？我们想一个三岁的小孩，你的小孩三岁要跟你玩捉迷藏，那么他读起来你找他很容易，你如果把你的智慧能力用出来，你读起来他就找不到你的。那神的智慧能力超过我们，何止是父母超过三岁的小孩呢？如果神不愿意跟我们来往，神要隐藏起来，我们哪里找得到他？所以如果神不愿意跟人来往，我们是浪费时间。那么如果我们假定说创造天地神愿意与人来往，他为什么要创造人？因为他是爱，神就是爱，爱需要有对象，爱需要有交流，所以神创造人愿意跟人有爱的交往。所以我们假定说神愿意跟人来往，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来往的方式最主要的是文字。那么我们假定说应该有一本书，全世界应该有一本书是神写给人类的，这是一个假定。那如果真的有这么一本书是神写给人类的，这本书应当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呢？我把条件列在这里。第一，这本书必须说作者是神，如果他不说作者是神，那就白写了。第二呢，这本书必须有高的道德。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有高的道德呢？因为也许有人会冒名，冒名是神写的，那这些冒名的人是欺骗的，是骗子，他的道德一定低下，所以他第二条他肯定是过不去的。第三，这本书的发行量必须要大，如果神写了一本书给人类，结果发行不出去，那不是神失败了吗？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是不可能失败的，所以如果是神写给人的书，发行量一定大的。所以那我们把这三个条件摆在这里啊，我们来找一找，看看古今中外全世界所有的书中能不能找到一本书满足这三个条件。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呀，你想到哪一本书也许可能满足这三个条件呢？孔夫子写的书我们都知道是孔夫子写的，没有说是神写的呢。王牧师写的书也上面也写的，王建国著是吧？我们知道这个游子吟冯炳生写的，他上面写的是李成柱，这是他的笔名。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把全世界所有的书都找遍了，你能够找到三本书是神写的，书是神写的。第一本是圣经，第二本是可莱经，第三本是摩门经，这三本书都说是神写的。所以第一条，通过第一条第一个条件有三本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条件，可莱经里面说到天堂有很多的美女，你进天堂你可以四个美女做老婆，所以天堂是美酒加美女。所以就有一些走偏了的年轻人，也许你在这个法国的一个贫穷的巷子里面，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生活没有指望，你被误导走了极端，变成一个极端分子，杀害一些无辜的人，可以直接去天堂了，那里有美酒加美女。好像人在地上犯罪还不够，还到天上去继续犯罪。所以第二条是通不过的。那么摩门经呢，摩门经的第一版跟第二版差别很大，到第二版就有很多需要修改需要修正。如果神写的，如果神的话，神怎么会错误反尔呢？神怎么会第一次搞错了呢？所以第二条可拉经通不过，摩门经也通不过。那么圣经通得过呢？圣经的道德是怎么样呢？我们先看第一条，圣经有2000多次一直的说，这是我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就是神的名字，创造天地的主他名叫耶和华，创造宇宙万物，创造我们人的，他有2000多次一直的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在圣经里面。所以如果神不愿意与人来往，那么这本书我们就可以抛在一边。但是如果神真的愿意与人来往，这本书就有重要的价值，因为他2000多次一直的说，这是我耶和华说的。第二，圣经有最高的道德，这是连反对圣经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圣经里说你要爱人如己，圣经说你要照顾孤儿寡妇，圣经说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他面前。公义、公平、慈爱、诚实，各个国家的法律 基本上都是根据圣经来制定的，根据圣经的原则，根据圣经的精神来制定的。所以圣经有最高的道德。那么第三呢，圣经的发行量如何呢？圣经已经被译成1928种至少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它的发行量超过50亿本。我们知道人写的书争来争去都只能争第二名，还没看到哪一本书敢号称世界第一畅销书的，他最多吹牛也只能吹到世界第二大畅销书，因为没有人敢争第一名，差太远了。所以圣经是世界第一大畅销书，遥遥领先。好，我们看了第二点了，圣经是真的吗？圣经真是神书默示的吗？我们看了三个条件，古今中外所有的书里面只有圣经这一本书能够满足这三个条件。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耶稣是神成了肉身来到地上吗？那么我们再来假定说，如果真的有一个人，他是神创造天地的主，他愿意跟人来往，他愿意跟他所创造的人来交往，人是他所造的，他因着慈爱创造了我们，他要在爱中跟我们有交流，所以他缩小自己成为一个人来到世上，我们假定这是真的，那么他必须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好，第一条，他必须宣告他是神。第二条，他必须有高的道德，有神的圣洁。当然第一条他如果不说他就白来了，是吗？第二条也许是个骗子呢，他假装他是神，那他的道德一定是低下的，他要不是为民，要不是为利，所以必须要有第二条才行。那么一个人说他是神，大家想一想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这是个骗子。第二种可能，这是个疯子，他疯了嘛。第三个可能，他真的是神，是吧？就这么三个可能。那么所以必须要有第三条，他必须有神那样的智慧能力。万一他是个疯子呢？疯子不可能有神那样的智慧，有神那样的能力的，是吗？好，那我们把这些条件摆在这里，我们来找找看，我们来看看古今中外能不能找到一个人满足这些条件。那我们首先在我们中间找找看了，第一个找的肯定是王牧师了，我们看看王牧师符不符合这些条件。王牧师他有高的道德，有神那样的圣洁，他也很有智慧，很有能力，他也很有爱，他也有永远的生命。但是呢，第一条他过不去，他从来没有说他是神，他说他是神的仆人，他不是神。义弟兄勇敢一点，你看看自己符不符合呢？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世界三大宗教嘛，是吧？回教、佛教、基督教。我们来看看回教的教主穆罕默德他怎么说呢？他有没有说他是神呢？穆罕默德说神是阿拉，阿拉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名字，神是阿拉，我只是阿拉的先知，也就是说我不是神，我只是他的先知，我只是他的仆人。所以穆罕默德从来没有说他是神。那么我们再看回教的教主释迦牟尼呢，释迦牟尼基本上没有神的观念，他也从来没有说他是神。那么耶稣基督怎么说呢？耶稣基督他很清楚的说，而且多次的说他是神。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老祖宗呢，牧师多少年以前了？3000多年以前了。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也就是说在创造世界以前，在世界在有人之前就有他了，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一直存在的。人家说神在哪里叫我可以拜他呢？耶稣对他说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犹太人跟罗马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罪名是什么呢？就是他先称他是神，因为犹太人说你说你是神，你是亵渎神，所以要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即使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也没有否认他是神。所以第一条他宣告他是神。那么第二条他有没有高的道德呢？耶稣说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他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耶稣说，你饶恕你的弟兄，不是饶恕一次，再饶恕他一次，再饶恕他一次就可以了。你饶恕他要饶恕70个7次，就是一直的饶恕他。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向父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要求父神赦免那些凶手，钉他在十字架上的凶手。所有的人，即使是不信神的人，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耶稣的道德是最高的，没有人超过，没有一个人超过耶稣的道德。这是他的第二条。第三条，他有神那样的智慧能力。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太多这方面的啊。慕道的朋友们有兴趣要去看一下圣经，这本全世界第一大畅销书，一定要好好读一读。可以从约翰福音开始读，新约的约翰福音、马太福音都可以好好的读一读啊。里面讲到耶稣是瞎眼的得看见，叫瘸腿的行走，叫死人起来，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而且这些为耶稣做见证的人，他们即使被杀死也不否认耶稣所行过的这些神迹。耶稣的智慧、耶稣的能力是无人能比的。那么看看我们中间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改造了多少年都没有改造过来的坏习惯，我们信了主，在神的恩典、在神的能力下，我们的生命都被改变，我们的坏脾气也被除去了，我们的坏习惯也被除去了，我们心里面的恨、心里面的妒忌、骄傲、小心眼都被除去了，我们的心胸被扩大了，我们的里面有爱了，我们的里面有平安了，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尽管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神的能力能够改变我们，这些都是神迹，这些都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那么第四条，他爱人类超过父母爱儿女。主耶稣自己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上十字架，付上赎罪的代价，我们的罪需要付代价，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他替我们付了，因为他爱我们，而且他永远活着。我们知道这个多少年以前，在台湾有一次叫迎福牙，是吗？叶弟兄应该知道吗？迎福牙就是福祖这一颗牙齿被发现了，这颗牙齿运到台湾迎福牙。那么我可以告诉这个还没信主的朋友们，如果我们基督教里面哪一天耶稣的一颗牙齿被发现了，那我们整个基督教都垮了，都垮了。因为耶稣没有复活，他也死了，他也死了，我们还信他干嘛呢？耶稣是复活了的，他的坟墓是空的，从来没有人说找到耶稣的一根骨头、一颗牙齿。他的门徒们都为他做见证，都到处宣告说耶稣复活了，他胜过死亡了，他永远活着，我们信他的人也要有永远的生命。这些门徒们在当初被迫害的时候，个个都为主殉道，即使为主殉道，他也不愿意否认耶稣复活了，胜过死亡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里面，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满足这所有的条件。好，我们看了人不能证明无神，以至万物的奇妙说明有一位创造者。我们看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看到耶稣是神成了肉身来到地上做人。那么你可能说这些都很好，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这个平时工作忙得很，我烦着呢，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信耶稣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信耶稣跟信别的宗教之间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宗教劝人回善，宗教教导人一些好的道理，但是呢，我们的信仰乃是传扬一位救主，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位救主，是耶稣基督，是一位活的救主，不是一个死的道理。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再没有任何一位为全人类赎罪、为人受痛苦、付上代价、还清人类的罪孽 孔夫子的教训虽好，却洗不掉人的罪，照不了坟墓的黑暗，也不能使一个伤的心灵得安慰、得力量、得盼望、得慈爱。比方说，我们知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也知道忧愁烦恼会导致这个免疫功能下降、头痛、消化不良、失眠、焦虑、忧虑、高血压、心脏病、中风等等。所以呢，人就想出了一些理由来帮助自己不要烦恼忧虑。这个地方说到，你觉得生活中有烦恼吗？如果没有，那你还担心什么呢？如果有，那么你再问问自己，你能解决这些烦恼吗？那么就有两种可能了，一种能，一种不能。如果你能解决，那你还担心什么呢？如果你不能解决，反正不能，那你还担心什么呢？所以总的结论是，其实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但是这个道理是蛮好的，我们做得到吗？我们还是会担心，还是会烦恼，还是会忧虑啊。又有人说，该吃吃，该喝喝，意思别往心里搁。但是做得到吗？很可惜的是，我们的好心情就像一个气球，一点小事，不如意的事就像一个针，把这气球一扎，碰的一下，我们的好心情就没了。所以道理是好，但是呢，我们缺少一种能力去遵守这个好的道理。我们所缺少的不是道理，我们所缺少的是能力。我们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是戒烟是何等的难呢？我们知道赌博能使人家破人亡、倾家荡产，但是呢，去赌场看看，赌场为什么还是热闹，生意还是那么兴旺呢？我们都知道坏脾气的害处，包括心脏病、脑溢血、心律不齐，还包括伤害家庭、苦多恼恨、愤怒、难道毁谤。但是为什么到了发脾气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住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好的道理，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遵守好道理的能力。道理救不了我们，我们需要一位救主。好，我们再一起来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如果你只是需要一个好的道理，你就可以遵守了，那么你去信别的宗教没有关系，看看劝人为善的道理就可以了，看看鸡汤的这个文章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位救赎，没有别的，只有耶稣基督，没有第二位，没有第二位救主，只有耶稣基督一位救主。好，我们再一起来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多变成新的了。好，我们已经看了，人不能证明无神，宇宙万物的奇妙说明有一位创造者，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耶稣是神成了肉身来到地上做人。我们也看了信耶稣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也看了信耶稣与别的宗教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是死的道理，一个是一位活的救主。那么我再提一下第六点，就是有一个误解往往拦阻了人来信主，也许这也是你心里面的一个困惑。这个误解是什么呢？就是担心说信了耶稣就会看破红尘，行入空门，放弃努力，听天由命，消极做人，不思上进。很多人也许会说，也许不说，因为这个理由说出来可能不大好意思，也许不见得会说，会用别的理由就不愿意来教会，不愿意信主。王牧师也说过，有些家长不愿意把小孩送到教会来，就是担心这个，但是小孩送来了，这个意志消沉，不好好读书了。所以好多人担心说，做基督徒是不是就意味着要过清贫的生活呢？好，这一位是美国的卡特总统，今年93岁了，他这个地方列的一个时间表是他这个今年第四个季度交主日学的时间，他有很好的基督徒。那么我们看今天是10月29号，他有交主日学，他现在也在交主日学，10点钟开始， 现在不晓得有没有结束啊？93岁的老人还一直在教主日学，而且呢，他也做义工，他会木工，其实他当总统之前做过木匠的，他盖房子给穷人住。到2013年为止，他们已经帮助3800个家庭搬入了新房。所以，你的儿子送到教会来做基督徒，他也可以竞选总统的，他不是一定要做穷人的。这一位是一个餐馆连锁店叫 Chick-fil-A 的创始人，他3年以前2014年过世，他过世的是93岁。他是美国的商人、投资家、作家、慈善家，身价是12亿美元。2008年他获布希总统颁发的这个服务勋章 Cult Service Award。 他是在乔治亚的一个第一浸信会的基督徒，教了50多年的主日学。他说圣经是他一生的指南。他的前果连锁店礼拜天是关门的，这个餐馆礼拜天应该生意是非常好的，但是他写着礼拜天关门，为了让他的员工们可以去教会跟家人共享时间。我们的国父孙中山也是虔诚的基督徒。那么这一位是 NIH 的这个美国卫生国立卫生院的院长，从2009年开始做NH Director， 到现在也是奥巴马任命他，然后这个 Trump 也是继续任命他，到现在还是美国国立卫生院的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他的一本名著是纽约时报最畅销书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这个题目叫神的语言，科学家为信仰提供证据，书中记载了他如何重生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个男主说，人信了主会看破红尘，会放弃努力，会消极做人，不思上进。希望我们中间的朋友们，你看了这些例子之后，可以破除掉这个误解。再给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看一个例子，这科学家牛顿大家都知道。那么有人问牛顿什么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人家也许会说，也许可能会万有引力定理，或者是力学三大定律。但是呢，结果牛顿说，我一生中发现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他是一个罪人，第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电学之父法拉第也是一位基督徒，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教会也讲到，他的讲稿保存到今天的有150篇之多。那么在神的国里面也有许多弟兄姐妹，许多基督徒为主放弃一切，甘愿为主去受苦，甘愿为主去过在世人看来是贫穷的清贫的生活。比方说德丽莎修女，她去到最贫穷的地方服侍那些流浪的、被人遗弃的、垂死的病人，服侍那些麻风病人，服侍被抛弃的孤儿。又比如戴德森 Hudson Taylor去到贫穷落后、债务连天的威胁的中国服侍。他说，假如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前束支起，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所以在神的国里有丰富多彩的神的子民，有像亚伯拉罕一样牛羊无数的，像大卫一样做王的，像卡特一样做总统的，有国父孙中山，有这个做生意的，像 Chick-fil-A 的创办人，也有些科学家，也有宋长杰、王明道、倪柝声这样为主摆上一切的传道人，为主坐牢甚至为主殉道。所以在神的国里有神所赐的祭首位做领袖的一些人，也有神，也许神给你经上的恩赐，也许神呼召你做传道人、做宣教士。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很平凡的基督徒，神既没有呼召我们，给我们做领袖的恩赐、做经商的恩赐啊，我们也没有去做宣教士、去为主殉道。也许我们只是像中间这样大部分的基督徒这样做一个平凡的基督徒，那我们就在当地的教会里面忠心的为主服侍，这些神的儿女们合在一起成为神的教会，成为神的大家庭，成为神家里丰丰富富多彩多姿的神的家。 我们属高级的不是成功神学，我们属高级的也不是失败神学，我们高级的乃是耶稣基督。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要像成功神学一样走偏了，另一方面我们在反对成功神学的同时也不要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像我们小时候一样一穷一光荣一穷一属灵搞阶级斗争。因为我们高级的不是成功神学，我们高级的也不是失败神学，我们高级的是耶稣基督，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我们看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也看了人不能证明无神，以致万物的奇妙说明有一位创造者，我们也看了圣经使神所漠视的，在全世界所有的书里面你只能找到这一本能够符合是神所漠视的那些条件，我们也看了耶稣基督是神成了肉身来到地上做人，他有神那样的圣洁，有神那样的公义，有神那样的智慧能力，他也宣告他是神，他也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流血舍命，还清我们的罪债，买了我们让我们进入永生的国度。我们也看了耶稣跟我们的信耶稣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信一个死的道理，而是信一个活的爱我们的与我们同在的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救主。我们也看了信耶稣跟别的宗教之间的区别，我们也看了一个误解啊，希望这个误解已经被破除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样才能信耶稣，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世人都犯了罪，这个罪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罪不是指犯了法律的那个罪啊，要判刑的那个罪，当然那个也是罪，这个罪在神面前的罪英文叫 sin S-I-N， 不是叫 crime， 犯法的那个叫 crime， 这个叫 sin。 那么这个犯罪是违背了神的旨意，没有达到神的要求，比方说你在心里面恨人，恨人不犯法，但是呢在神面前是犯罪，你在心里面骄傲自大，骄傲自大也不犯罪也不犯法不会判刑的，但是呢骄傲自大在神面前也是罪。你在心里面诅咒别人，你在心里面诅咒法律管不着，但是呢在神面前是犯罪。所以呢世人都犯了罪是这个意思，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说我们应该把神所创造我们应有的荣耀要彰显出来，结果我们彰显不出来，神的美善神的良善神的慈爱神的诚实神的圣洁我们彰显不出来，亏缺了神的荣耀。就像我们要射箭的时候要射的那个靶心，结果我们射偏了达不到那个靶心，这个叫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就是世人犯了罪这个意思。那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位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神成了肉身来到世上成为人，这个人子也是神子，就是神的独生子，他既是人100%的人，他也是100%的神，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们再一起来读什么叫信他呢，怎么样才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我们一起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为什么一个罪人要悔改呢？因为即使你没有犯法，即使你没有杀人放火，也在神面前也需要悔改，因为我们都有恨人，我们都有骄傲，我们都有自私，我们在神面前都有亏欠，在人面前也都有亏欠，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悔改。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神也要 欢喜，天使天君也要欢喜。所以这里说到，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这位神他是永生的神，他是不死的，他是胜过死亡的，我们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我们就得救，就这么简单。所以信耶稣不是靠你行善积德，你积德积到一定程度你就得救了，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因为如果你是靠自己行为得救，你就有可夸的，你就可以夸口说，你看我做了那么多善事，所以我该得救，我做善事做的比你多，你不如我，你就有骄傲的资本了。你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的，你有骄傲的资本。但是在神面前，我们一个都没法骄傲，一个都没法自夸，我们都是无能为力，我们所有的善行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得救，都不够让我们得救。我们得救是白白神赐给我们白白赐的恩典，没有任何的资格得救，但是呢，神白白给我们，这个叫恩典，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不只是相信有一位神存在，这个还不够，而是要信耶稣为主，信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住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主，管理我们的思想，管理我们的心思意念，管理我们的行为，管理我们的生活，做我们生活的主，做我们生命的主。口里认耶稣为我们个人的主和救主，心里信他是永远活着，并且现在也活着，并且离我们不远，与我们同在，这样就必得救。敞开心接待他住到我们的心里来，他也接待我们进入爱子的国度，进入他的天国，进入神的国。神的国是肉眼看不见，但是呢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神在我们的心中掌权了，我们就在神的国里了。在这个神的国里，充满神的爱，充满神的光，充满神的慈爱，充满神的恩典，我们住在这样的一个国里，这个就是住神的儿女了。神赐给我们权柄，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白白的做他的儿女，进入他的保护中，进入他的恩典中，进入他的爱中，进入他的光中。那么他的能力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能够除去我们的劳苦愁烦，除去我们心中的重担。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要得安息，我们的心要被主洗净，我们的重担要脱落，我们肩头的压力要被挪去，我们心里面的恨、妒忌、骄傲、狂妄、苦毒要被除去，我们要有一颗清洁的心，可以主的平安、主的喜乐、主的爱、主的恩典在里面的，就要敞开心来接受他。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能够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地上要欢喜，王牧师要欢喜，你自己也要欢喜，你周围的人也要欢喜。因为你也许你对你弟弟妹妹的态度好很多了，你对你父母的态度好很多了，你对你同事的态度好很多了，你自己也要欢喜，天上也要欢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祷告。那么我们中间有还没信主的朋友们，也许从来没有祷告过，也不知道怎么祷告。祷告就是跟神说话，像创造我们的天父说话，这个就叫祷告。跟神讲话就是祷告。那么说什么话呢？你心里面什么样的话都可以告诉他，有什么烦恼忧虑告诉他，有什么压力告诉他，有什么惧怕告诉他，有什么感恩的要感谢他的也告诉他。那么还有呢，我们读了圣经之后，可以用圣经中的话来化作我们的祷告，来感谢他啊，来敬拜他啊，来跟神有交流。那么今天也许你还不知道该怎么祷告，那么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有一张投影片，上面写了一些祷告词，我们可以跟着来祷告。但是呢这个不是祷告的唯一的方式，你还是可以有你自己的方式，你心里面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神。他是你的天父，他爱你，他创造你，他爱你，他是你的救主，他为你留下生命，他爱你超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对你的爱，也超过 他愿意为你舍命，他愿意与你同在，他愿意爱你到底，他永不撇下你，永不丢弃你，永不离开你。有什么话都可以告诉他。读约翰福音，读路加福音，读完以后你就会知道该怎么祷告。那么今天我们先用这个投影片上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么如果你还不会的话，你就可以睁着眼睛，你祷告的时候可以闭着眼睛，但是不是一定要闭着眼睛，你也可以睁着眼睛，只要用心灵诚实跟神来说话就是祷告。心灵诚实比你睁眼睛闭眼睛是更重要的。所以如果你还不会祷告，就睁着眼睛看着这个投影片上，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感谢神，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感谢神接受我们做神的儿女，感谢神赐我们这么大的福气，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感谢神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美好，使我们能享受到福音的好处，感谢神改变我们的生命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以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好，那么我们的祷告就是用心灵诚实真心的向神说，我们有什么罪，今天我们得罪了人，得罪了神，有亏欠人亏欠神的地方，我们在神面前向神认罪悔改，求主在十字架上流的血也洗净我们的罪，还清我们的罪债。那么我们感谢神洗净我们的罪，感谢神改变我们的生命，感谢神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在得到这样恩典享受到福音好处的同时，我们也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把福音也传给我们周围的人，传给我们的家人，以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么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或者你刚才已经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你刚才的祷告如果是真心的诚心的用心灵诚实祷告的，那么你要相信神已经接纳你做他的儿女了。你刚才如果是敞开心用心灵诚实祷告的，那么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了。那么欢迎大家再去等一下结束以后参加这个福音班。谢谢大家。